天父，我哋嘅神，我哋欢喜感谢你，你招聚我哋属你嘅人，今天早上能够喺呢个地方一同嚟到敬拜，嚟到侍奉你。我哋恳求主喺我哋以下嘅时间，我哋聆听圣经俾我哋嘅教导嘅时候，俾我哋有聪明有智慧去领受，更加去遵行，以致我哋嘅生命有改变，以致我哋所做嘅一切能够讨主嘅喜悦。求主恩待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我哋一同嚟到系领受嘅经文。是记载在箴言第十六章第七至第九节，我们用上面两节和这三节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如果神要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来到是做光做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追求成为一个 成熟合用的生命，能够进入这个社会里面被神来到使用，来到改变这个社会。或者我哋自己会谂，我系咩人啊？我有何能何德？香港嘅需要咁大，我有乜嘢可以帮到呢个嘅社会嘅呢？有时我哋睇小自己，但喺神嘅国度里面，神愿意使用每一个属佢嘅人，唔系话啊嗰啲系传道人嘅工作，嗰啲系教会执事嘅工作，或者系嗰啲热心分子嘅工作。我普通一个基督徒，又冇读过咩书，我能够系做啲乜嘢呢？咁样嘅思想系错误嘅，咁样系推卸责任嘅，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喺登山宝训嗰处好清楚话我哋听，对佢门徒又话，亦都系对我哋话，你哋系世上嘅盐，系世上嘅光。耶稣并冇话嗰啲属灵分子咧，佢哋系世上嘅盐，世上嘅光。嗰啲嘅传道人啊，佢哋系世上嘅盐，世上嘅光。耶稣并冇咁样讲，耶稣乃系话咧，所有属佢嘅人，我哋都有咁嘅责任喺呢个末世嘅时代。在一个罪恶充斥的社会里面，成为光，成为盐，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我们不是需要说我们哇 我怎样影响这么多人，我们不需要影响很多人。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能够使用我们的时候，只要你能够影响你身边一个人，很多时候就足够了。你能够影响身边一个人，当然我们期望神使用我们更大更多，是不是？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她为她一个很有才学的儿子祈祷，这个儿子也是充满罪恶的。经过很长的祈祷，这个儿子终于是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这个儿子影响当时整个的世代，她的影响直到现今。这位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一生他不需要影响其他很多人，只是影响他的仔，他的仔就影响整个的世代，历世历代教会的思想都受他影响。英国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John Stott 司徒德，他说当他信主之后呢，是有一个的弟兄每个礼拜写一封信给他，造就他，教导他怎样来到侍奉。他说他一生的工作被神使用，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你是盐是光。如果我们不肯正面成为盐成为光，追求一个成熟合用的生命，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有负面的影响。不是正面就肯定是负面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合用的器皿，有两个的先决的条件。第一呢，我们要先了解人性的骄傲和丑恶。第二呢，第六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一个黑性罪恶的生命，这一种满有慈爱满有信实的生命，能够黑性罪恶。今天我们看三方面，我们先看第三方面，就是第七节。第七节教导我们要成为盐成为光，有一个这个的成熟合用的生命，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讨神喜悦的生命。第七节说，我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追求成为一个常常寻求满足神心意的人，讨神喜悦。但这个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呢，人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寻求自己的欢喜，讨自己的快乐，没有人天生愿意讨神的喜悦的。 我们生出来就是要寻求讨自己的喜悦，但我们要留意呢，当我们寻求讨自己喜悦的时候，这个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呢越来越艰难，因为人有很多的欲望，是吗？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这种欲望，讨好自己实在不艰难，实在很艰难。我们一个物质的欲望，满足这个物质的欲望真是太不容易了，是吗？因为我们说我要得到100万，有100万呢，我们说我要有1000万，有1000万呢，有1亿，有1亿，有1亿呢，我们说我们要10亿。那人这种物质的欲望是不容易满足的。那人仲有这个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是吗？去到哪处要呢？在这个场合里面我是最靓的。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我是最受欢迎的。这种欲望呢不容易满足。要讨自己的喜悦呢真是太难了，是吗？在公司做事，我们说我要全公司里面升职升得最快的。我要呢是爬到最高。这种欲望又不容易满足，是吗？所以当我们只是寻求讨自己喜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生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艰难。当我们不容易感觉到不容易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有三方面呢我们会做的。第一方面呢，我们自暴自弃，特别年轻人，哦，我都做不到了，由他啦。第二方面呢，我们可能拖带拖住一种很严重的自卑感要过生活，整个人生都没有喜乐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不择手段为求达到目的。两个人这样来到过生活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为什么人生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的失败，这么多的痛苦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尝试追求只是讨自己的喜悦。你有时我们都讨别人的喜悦，但讨别人的喜悦呢，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讨老板喜悦，为了自己呢能够是升级升得高一点。讨别人的喜悦呢，为了在他身上得到利益，好像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朋友一样。当他有钱的时候呢，哇，很多人围住他跟他一起享用他物质的丰富。但当他钱用完的时候，落在饥荒里面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同时我们发现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要讨好别人真的越来越不容易，是吗？特别在民主的社会里面，你看布殊总统的民望呢又起又落，是吗？我想他最着紧的就是我怎样讨美国人的欢喜，等我呢明年再选举的时候可以选得到。香港我们在追求民主的时候呢，亦都是听见很多的声音，是吗？做官今天真的很艰难，这个的声音那个的声音大家都不相同的。所以昨天有一份的基督教的报纸的记者来访问我，哇，我们真的都很惨的。我们发表一篇文章有一个理论的时候，哇，教会这些人闹我们，那些人闹我们，因为教会有不同的看法嘛。要讨好别人都是很不容易。那我们怎样真正能够讨好自己又讨好别人呢？就是这里所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讨自己喜悦，也都能够讨别人的喜悦。甚至怎样，这里说呢，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甚至仇敌都能够和好。所以我要讨好自己，讨好别人的秘诀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讨神喜悦。我们学会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能够是讨自己喜悦，别人喜悦。那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呢？这里第七节上半节告诉我们，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留意这里第一句，人所行的，也都可以说人的道路如果蒙神的喜悦。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的说话呢，特别要留意，就是不是说我们找看看几时边件的事情呢我去讨神的喜悦，间中呢我做一些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那这个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方法，这样的讨神喜悦神是不喜欢的。但其实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他起初很经常回教会， 個個禮拜都翻，後來咧慢慢兩個禮拜翻一次，或者咧後來咧十個禮拜翻一次，越嚟越疏懶於翻教會敬拜神。咁啊，當有困難嘅時候，佢祈禱，神又幫助佢啊，好歡喜啊！咁啊，翻教會去捐一筆錢啊，翻一兩次崇拜，以後又唔見咗人啦。咁樣嘅人咧，只係間中尋求咧，幾時我討神喜悅，中意我討神喜悅，唔中意咧我討自己喜悅。神唔喜歡咁樣嘅去討佢喜悅。你話人所行嘅，即係話我哋建立一個生活嘅方式。呢、这個生活嘅方式咧，就係常常喺每一件事情上邊，我亦都希望能夠討神嘅喜悅，好似耶穌基督自己所宣稱嘅，我常作神所喜悅嘅事情。呢、这個係神嘅要求，呢、这個係真正我哋點樣去討神嘅喜悅，唔係間中啊！我好啦，我侍奉下啊，好啦，我捐筆錢，咁叫討神喜悅，神唔喜悅咁樣嘅討佢喜悅咧。人所行嘅。我哋人生嘅道路，整条嘅道路，我哋所做嘅系咪真系讨神喜悦呢？有一个名人咧，有一次佢揾一个嘅好出名嘅艺术家，同佢画一个肖像。咁啊，坐喺度画肖像一段时间，咁呢个画家就同佢倾偈。呢个画家就问呢个嘅名人：点解你嘅头发留到咁长，遮住个耳仔啊？即係話喺嗰個年代咧，長頭髮都係唔好睇㗎啦。咁呢個嘅名人就對呢個畫家話咧，話有一段故嘅，就係當我年輕嘅時候，我追求一個女子，後來成為我太太。當時咧，我未婚妻，佢乜嘢都鍾意我，就係唔鍾意我嘅耳仔嚇。我為咗討好佢咧，我就留長啲頭髮遮住我嘅耳仔。咁你畫家對佢話：咁呢個係好多年前嘅事啦，点解依家你唔剪短啲头发啦？意思就系剪短啲好睇啲啊！呢、这个名人对佢话：我因为我哋嘅爱情咧持续直至到现今，神都系喜欢我哋咁样嚟到系讨好佢，咁样嚟到系讨佢嘅喜悦，唔系一时之间间中嘅，系整个人生嘅道路持续地去爱佢，去讨神嘅喜悦。这个才是神所喜欢的。很多的男士就会结了婚之后怎么样，哦，你这么多了都结了婚了，得手了，快点剪短个头发。这位名人他不是这样。很多婚姻的失败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未结婚的时候哇很斯文，对个女朋友结了婚之后呢就变成很粗鲁。好多女士未结婚嘅时候咧，打扮得好靓吓。你结咗婚之后咧，就不受蝙蝠。有好多人打扮自己打扮得好好睇，系为别人喎吓，为自己人咧就冇所谓吓。呢、这个咧，有人话系好多婚姻失败个基本嘅原因。其实我哋都发现咧，持久嘅讨神嘅喜悦。其实不是咁艰难嘅，唔系话我哋唔使做任何嘢，讨自己喜悦就艰难啦，讨别人喜悦亦都艰难，但系讨神喜悦咧，圣经我哋常常话咧，话我哋听，神所要求我哋嘅，只系我哋把握神俾我哋机会，把握神俾我哋嘅时间，按照神俾我哋嘅恩赐同埋能力咧，尽咗我哋嘅能力之后，神就喜欢噶啦。嗱，讨老板喜悦有时好艰难嘅，系咩？佢讲业绩噶嘛？你今年业绩唔好，我降级；明年再唔好嘅时候咧，唔该你离开。但我哋嘅神，我哋感谢佢咧，佢唔系咁样嘅一个老板。神交付俾我哋嘅，佢俾我哋嘅能力才干，我哋尽咗我哋一切嘅能力摆上之后，神就会好开心、好快乐。我哋做父母嘅好多时候咧，细蚊仔细个嘅时候，啊，佢识唱歌吓。有啲朋友嚟嘅时候，啊，女啊，快啲出嚟啊，唱歌俾我啲朋友听。啲朋友听起上嚟可能亦都麻麻地啊，心中。但呢个妈妈啊，你睇我女唱歌唱得几好听嘅咩？一个宣教士咧，佢喺佢宣教工场嗰处好努力工作，带领人信主，栽培佢哋。咁有一次有一 班嘅信徒咧去探訪佢嘅工場。咁去到工場嘅時候，這個宣教士第一樣嘢同佢哋就話咧：啊，我一班嘅初信嘅朋友嚇，你哋坐低，你哋坐低，我叫佢哋出嚟咧唱歌俾你聽。啊，咁佢哋一開聲唱嘅時候咧，又走音又亂曬龍咧，都唔知道唱啲乜嘢。但佢哋唱完之後咧，這個宣教士咧對嗰班嘅訪客點樣講咧？佢話：你睇我哋呢班嘅弟兄姊妹唱得幾好聽啊！在呢個屬靈嘅媽媽聽起上嚟咧，佢哋點走音都好咧，都係最好聽嘅，因為佢自己栽培噶嘛。我唔知將來我哋去到天上啊，聖經話我哋都係喺圍繞喺耶穌基督三位一體嘅神嘅寶座前面咧，我哋唱歌讚美佢。咁我就喺度諗咧，會唔會將來嗰啲喺地上喺城鎮唱歌走音嘅咧，將來去到上高咧，我哋唔走音啊，變咗唔走音。我哋音盲嘅唱到亂晒龍嘅，將來去到嗰度咧，哇唱到好靚啊，唱得好靚。我唔知道會唔會咁樣，但係我相信，無論我哋走音，無論我哋唱得幾唔整齊，只要我哋盡心喺嗰處歌頌讚美神嘅時候，神就喺寶座嗰處咧，好歡喜，好接受我哋對佢嘅敬拜。你睇討神嘅喜悅，唔係太艱難係咪？討神嘅喜悅。亦都是最容易的事情，那亦都是要求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是不是？这里说呢，例如下半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悦纳，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一个人能够讨神喜悦的，神亦都叫他能够讨人喜悦，跟他的仇敌和好。那当然呢，亦都会讨自己喜悦，是不是？这个是秘诀来的。嗱，點解我哋要與仇敵和好呢？因為呢個係基督徒同非基督徒一個主要嘅分別嚟嘅。耶穌基督話：如果你淨係愛嗰啲愛你嘅人，你同啲罪吏，即係啲罪人有咩分別呢？耶穌話：我哋要愛仇敵，愛仇敵。我唔知你有冇敵人咧，你有冇你好唔中意嘅人？有時我發現呢，我哋好唔鍾意嘅人或者我哋嘅敵人呢，對我哋嘅傷害唔係咁多嘅，係我哋自己對嗰個唔鍾意嘅人，對嗰個仇人呢，佢嘅態度呢，對我哋嘅傷害大過敵人對我哋嘅傷害。我哋對敵人嘅態度傷害我哋多過敵人真正對我哋嘅傷害。因為我哋一諗起我哋嘅仇人，我哋嘅敵人嘅時候呢，我又裏面呢好火滾，係咪咁就傷害咗自己呢？有成日你冇心機做嘢，諗下呢我點樣對付佢，我點樣去抽勝佢，咁就傷害咗你自己啦。耶穌話你要愛仇敵，點樣愛仇敵呢？為逼迫你嘅禱告啦。呢個唔係話你裏面有冇一種感情呢去愛佢，冇可能有㗎。呢個唔係耶穌基督嘅要求。耶穌要求嗰種愛呢係從意志開始嘅。你立志愿意将好嘢俾过佢，第一样好嘢为佢做嘅咧，就系为佢祈祷咯，愿神嘅福气临到佢。咁样你改变自己对敌人嘅态度，你都能够改变你嘅敌人系咩？当我哋能够咁样做嘅时候，我哋靠着神嘅恩典，我哋能够讨神嘅喜悦，亦都能够讨人嘅喜悦，甚至我哋嘅仇敌咧都能够与我哋和好。当我哋咁样讨神喜悦，与仇敌和好，神人都与我哋和好嘅时候呢，我哋就成为一个诚实合用、如光如盐嘅基督徒，能够影响我哋嘅世代，必定能够影响我哋嘅世代。你去啲古旧嘅礼拜堂，特别欧洲吓，现代礼拜堂都有啊。佢哋好兴嗰啲嘅彩色嘅玻璃吓 ，stained glass。咁我哋去到呢礼拜堂睇起上嚟嘅时候都好欣赏吓，但我就有一个感觉咧，我哋基督徒唔好追求成为一块嘅彩色玻璃。太阳光一照落嚟嘅时候，冇错，人哋话呢块玻璃真系好靓啦，有美丽嘅图画喺上边咧。你哋嘅注意力只系放喺呢块玻璃上边。我哋求主帮助我哋成熟合用嘅基督徒，系一块清白透光嘅玻璃吓。阳光照落嚟嘅时候，透过呢块玻璃能够去到有需要嘅人 的身上。这个是一个成熟合用的基督徒。几多人只是追求成为一块彩色玻璃，是不是那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样的人神能够使用，让我们成为一块透光的玻璃，成熟合用。第四方面，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诚实合用如光如盐的一个基督徒。第八节那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超脱世俗的生命，超脱俗世的生命。这里讲到第八节讲到两种的价值观，头半节呢是讲到世俗的价值观，然后下半节呢讲到我们基督徒有的超脱世俗的那种价值观。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怎样讲呢？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为了追求有更多的财利，就很多时候呢要行事不义。因为世俗的价值观告诉我们，钱是最重要的，有钱有享受，如果诚诚实实正正直直做事，很难呢今世发达的，今世都是要挨穷的。但如果我们肯行事不义，用些其他的手段，我们找到钱就很快脆，我们有得享受。这个很多时候是世俗的价值观。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一种贪心的价值观。贪心是十戒里面最后的一戒，也是很重要的一戒。有人说呢是后十后五戒呢都是被这个的第十戒综合了起来。但是很多人呢为其他九戒来到认罪。我发现很少人呢感觉到他生命里面严重的问题呢，就是他不能够遵行第十戒。人对贪心呢好不自觉的，所以要超越俗世是不容易的。我都有很多的人来跟我倾谈关于他的灵性的问题，但我都想想呢，根本没什么哪个跟我倾偈的时候呢说啊，我生命里面现在很严重的问题，我属灵的障碍呢是我的贪心。没有。我又想起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个很出色的敬虔爱神的人，有很多人去找他倾谈这个的属灵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他说他一生里面都是辅导过差不多近一万的人，他说在这么多人跟他倾谈属灵生命的问题中间呢，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一个跟他说呢他生命的障碍是他的贪心。你看这个罪几咁严重，是吗？俗世的价值观的引诱是几咁大呢？人的贪心加上财利的引诱，带来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好可惜的就是很多基督徒都是受世俗价值观所影响，连教会都受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美国是一个无奇不有的社会，我发现美国有一间教会在 Virginia， 这间教会在一段时间聚会人数不多，最多的时候都去到50人，就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教会倍增去到100人，那些人就很奇怪了。原来调查一下，这个牧师很有办法。这个牧师在崇拜聚会完结的时候，大家行出去的时候，每人是派一张$100的游戏的钞票，不是真的，又不是伪钞，是游戏用的钞票。那就宣布的时候告诉你，你每个人拿到一张这$100的游戏的钞票，你回去看看，如果在后面呢有我的签名，有牧师的签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回来呢兑换一张真的$100的美金。就是这样吸引了很多人去参加崇拜。而且他们的调查发现，这个教会不单止聚会人数不断增加，而且呢奉献都增加了。但无论如何呢，这个是世俗的价值观进入了教会里面，世俗的方法呢进入了教会的里面。几可惜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常常检讨我们处事的价值观，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因为是世俗的价值观呢？我们能够成为诚实合用被神使用的是怎样的价值观呢？下半节那句话我们听，小有财利行事公义啦。小有财利行事公义，不是说、一个穷光蛋咁就行事公义就讨神喜悦啦，都唔系咁样啊！小有财利行事公义嘅意思，但系话就算我因为行事公义，我唔能够大富大贵，我都系欢喜接受呢种咁嘅生活，唔一定话太穷啊！因为一个人如果太穷嘅时候，亦都唔会有快乐嘅，包括基督徒啊！佢神常常话咧，知足嘅意思系俾你有足够。神会俾我哋有欠缺，有欠缺嘅时候咧，边啲人都唔会快乐。我哋都需要有足够。佢哋话少有财利咧，行事公义，即系话我哋嘅价值观应该系我要敬畏神，遵行神嘅道。呢、这个比物质嘅丰富咧系更加重要嘅。我唔愿意放弃我嘅人格，唔愿意放弃我属灵嘅品格。不择手段去做任何的事情。当我们有这种超脱俗世的价值观的时候，第一呢，我们的良心会很清洁。一个人良心清洁很重要的。当一个人心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有罪的时候，良心不安的时候，得罪人良心不安的时候，一世这种的良心困扰他。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说话，他说一个有愧的良心呢，就好似一条蛇喺心里面一样。你諗下，有一条蛇喺心里面咁样不断困扰你，侵蚀你嘅生命，何等嘅可怕。英国一位嘅基督徒嘅科学家叫 Francis Bacon， 佢都讲过一句说话，佢话一个清洁无愧嘅良心就好似食一餐永不停止嘅筵席一样。停不了嘅筵席。几开心，几快乐，几享受，所以良心的清洁是重要的。当我们有这种超脱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良心快乐。第二呢，更加重要的，当我们有超脱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有真正的满足感。那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有满足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一个有好多而唔满足嘅人咧，系一个最贫穷嘅人。无论你有几多，我唔理你有几多，但你仍然唔满足嘅时候，你系最贫穷嘅人，亦都系最唔快乐嘅人。因为咧，常常被自己得唔到，甚至永远得唔到嘅嘢咧，困扰自己。我只有一亿啫，人哋有十亿，嗰、那个有一百亿，我都要好似佢哋一样。咁你就唔会识得欣赏，唔会识得享受你嗰一亿噶啦。你就常常觉得咧，我仲系欠缺。当你仍然欠缺嘅时候，你咪贫穷咯。当我哋能够靠主嘅恩典随遇而安嘅时候，神俾我有好多，我感谢神去享用；神俾我好少，我亦都感谢神，我好好嘅享用。嗱，咁样有满足嘅人咧，系一个最富有嘅人。所以个真正有满足感嘅人呢，係懂得去珍惜神现在俾我哋所拥有嘅，亦都真正能够享受现在我哋所享有嘅。我哋参加成长班嘅呢，啱啱读完呢个嘅传道书，你留意第五章结尾嗰处呢，神岂不是透过所罗门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唔係拥有好多物质嘅人呢係富有嘅，是那个真正能够靠主的恩典，靠神的恩典去享受到你所拥有的，那个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是快乐的人。而且那里的圣经说，我们能够享用神给过我们的，这个是神的恩赐来的，就是说不是个个人懂享用神给过我们的。我觉得这个何等的真。有些人他真的很多物质的丰富，你的身体软弱，皱埋眉头食饭，佢根本享用唔到。但有啲咧孤寒得滞，佢拥有好多， 但是不敢洗，不肯用。那么而的天使呢，还是行路慢慢行。我懂得真的有这样的弟兄，这是真事来的。他宁愿行好远，电车都不搭，如果要他就搭电车的，行好远的路回教会。但他很有钱，不能够享用，就是贫穷的。第三方面，我们拥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有上进心。不要说少有财利行事公义，那就是马马虎虎过生活，不用这么薄，是吗？不是。这样价值观的基督徒仍然有上进心，但不强求，也都不好高骛远。他能够把握机会，尽心竭力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人。最后呢，这样的人是一个敬畏神而寻求土神喜悦的人，他能够完成神交付他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今日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何等需要一班基督徒，我们有超越世俗的生命，我们靠主的恩典。侍奉神是最重要，物质的丰富不是人生最重要的。我们看最后第九节的经文，说我们听一个成熟合用的生命，是一个活在神的主权之中的生命。不单单活在主权之下，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活在神的主权之下，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主权之中。我们上一两次的讲道都跟大家思想到这个问题，是吗？十六章讲很多关于神的主权，人的自由。这次的经文呢，再一次提醒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神有主权，但同时给我们有自由，有自由就有责任，所以我们有责任去筹算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前途。我们告诉自己，我怎样用我的一生，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自由去策划。但当我们这样策划的时候，这次经文下半节提醒我们，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筹算，但我们所筹算的能够达到目的，不能够达到目的呢，完全在乎神。我们人生可以为自己计划好好的道路，但最终是神引导我们的脚步来到完全符合他的心意。这个是无论我们的筹算是破坏性的筹算或者建设性的筹算，都仍然一切是神在那处决定的，他指引我们一切的脚步。譬如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吗？约瑟的哥哥陷害他，有罪恶的筹算，起初想杀死他，后来就卖了他。点知卖了他的时候呢，是神在那里安排的，去到那里成为丞相，饥荒的时候呢，救了整个埃及国，又救了自己家人。所以约瑟说呢，你们不用自怨自艾，是神安排以至有今日能够成全这件事情。保罗本来要去捉基督徒放在监里面，但在他做坏事的过程里面，在大马色路上面，耶稣基督遇到他，他光照他，叫他悔改。我们可以筹划很多的事情，甚至违反神的旨意，但是要是神呢指引人的脚步，是神叫我们呢最终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他的心意。有时好的事情，我们的策划都是神的手，都是神的手里面来到成全的。譬如彼得起初以为外邦人呢，我们不用向他传福音，神不会爱外邦人的，但怎知神藉着个异象呢，叫他说你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又刚刚神安排哥尼流家的人呢去到那处，圣灵又告诉他，你要跟他们去，一切神在那处安排，是吗？指引人的道路。保罗本来想去亚洲传道的，圣灵阻止他，你去欧洲传道，对福音的路线改变了，是吗？ 弟兄姊妹，我们要在那里寻算计划，乃是神指引人的道路，是神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符合祂的心意。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人生最大的改变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把握到这个真理去实行的时候。我上个礼拜讲了那个关于那个爸爸带那个很小的仔去郊外 Kiko Nutta 的道路那处郊外的地方去散步那个故事。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把握不到那个故事里面要提醒我们的那个属灵的信息，因为上周讲词那处道都写不到出来。所以我再讲多一次，那个小孩子有三方面的经历。起初的经历是怎样呢？爸爸跟他一起去散步的时候，他很欢喜，他走自己的路咯，走自己的路。但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崎岖凹凸，扑下起身，又再行下，又碌低，结果满面尘沙，手损脚损。第二步呢，他经过这些之后呢，他进步了，他捉住爸爸的手指。这个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一样，当走自己的道路经历很多艰难之后呢，有需要的时候，神啊，你帮助我，就向神求助。当我们间中向神求助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好像捉住爸爸的手指一样，是吗？但是那个仍然不是最安全，不是最快乐的走路的方式，是吗？所以这个小孩子再揸住爸爸的手指都一样跌下去，一样满面尘沙的。最后呢，这个小孩子学到一个功课，对爸爸说，爸爸，你捉住我的手，你捉住我的手。这里就是圣经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对我们的爸爸说，天上的爸爸说，爸爸，你捉住我的手，我们的人生会整个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们但是对主说，神啊，我不能够靠自己走我人生的道路，神啊，我要完全的依靠你，你捉住我的手，你拖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样的人生是最快乐的，这样的人生呢是最丰盛的，是最有意义的。再没有自己的意思，爸爸拖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多安全多舒服。我不知道你在人生这三个的历程里面呢，你去到哪个的阶段，是不是仍然是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因为间中都拖住我们天上爸爸的手指，捉住他的手指，都不是最安全的。唯有好像保罗在这个的罗马书十二章所呼吁我们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唯有当我们对天上的父亲说，父亲啊，你捉住我的手了，这个是自愿的，这个是自愿的，不是强迫你的。当我们愿意今天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天上的爸爸会捉住我们的手，然后我们整个的生命呢会是很舒服、很畅快、很丰盛，因为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爸爸拖住我们来到走。今天很多人会说，在今天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又要我走神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要我被神使用更加不容易。今天可能是我们心中这个最大的艰难，因为香港在逆境的里面，有很多人说我负资产，负资产问题都不解决了，还说什么侍奉神呢，做光做盐呢，我失业这么久都未解决问题，怎样去侍奉神呢？怎样去做光做盐呢？或许你有其他的艰难，身体的软弱，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没有精神，没有力量去追求一个成熟合用的生命被神来使用。但其实当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对神说，神是我生命的主权、治权都交在你的手中，你捉住我的手，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个才是真正解决我们一切困难的方法。今天的年代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旅游，但今天旅游的方式也都有些人开始不喜欢了。参加旅行团带你去哪个城市行，带你去哪个郊外景点那里看看，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不喜欢这样的旅游了。他们有钱的去一些历险的旅行，非洲去打猎，最偏僻没人去到的地方去那里玩。但这一类的历险的旅游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过这些人的，他们个个都要听。有三样东西，当你去历险旅行的时候你要记得。第一呢，你去到的时候第一样东西，找一个最叻的响度，第一时间聘请他，不要说这么贵，想想先，人家即刻就聘请了他去的了。所以找到最重要第一样东西，找一个响度最叻的，然后第一时间聘请他。第二样东西你要做的呢，就是你毫无保留地呢信任他。不信任他你不要请他，毫无保留地信任他。第三样东西呢，他讲你听做什么，照足他叫你的去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好像经历着危险的旅途一样，我们都需要这三样的忠告，这个最重要的。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被神使用，这个是神的要求。在这里我想为一个弟兄做见证，他在最艰难的逆境里面，他能够胜过一切，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不是说我负资产都未解决问题，我失业都未解决问题，我身体的软弱都未解决问题，我怎样考虑侍奉神，他不是这样。在最大人生的艰难里面，他被神最大的使用。这个是苏格兰的一个的牧师，在19世纪的时候，他名字叫 George Matheson。 他两岁未够呢，就发现眼睛有问题，他的父母和医生竭尽全力要叫他眼睛不要盲了，他们尽了最大努力，终于去到他大学毕业之前一年呢，就一双眼呢盲了。一双眼盲了，他仍然呢毕业的时候以最高的荣誉呢是在哲学系那处毕业。这个不容易是吗？有人说眼睛盲了什么都不用做了是吗？这么大的艰难他仍然完成他的学业，而且呢他将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呢去读多三年的神学，然后呢被这个 Edinburgh 一间呢数一数二的大教会那算呢被聘请成为他们的牧师。这个教会的侍奉呢不是马马虎虎的侍奉，每一次的崇拜他有好好的准备，经常去探访他的会友，终身的学习，写了无数的文章鼓励帮助了很多人，又写了12本书给后世的人很大的帮助。你想想，眼睛完全盲了，但他仍然能够克服困难来到成就这么大的事情为神。甚至所以有人说呢，神叫这个 George Matheson他眼睛肉眼看不到，以至他心灵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洞察力特别强，所以他在属灵的事物上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生没有后悔他盲了眼，他克服他的困难，他继续被神来到使用，而且更大被神使用。 这里又令我们想起呢Fanny Crosby 这位姊妹写了8000首的诗歌，到今天我们仍然唱他的诗歌。他是很小的时候眼发炎，医生医得不好，叫他盲了眼，但他一生继续向前被神使用。后来有人问他，你现在有这么大成就呢，你会不会埋怨当时那个医生呢？如果你见到那个医生的时候，你会不会骂他呢？他说不会不会，如果我见到那时候呢 医我眼睛医错咗个医生嘅时候咧，我会多谢佢，又多谢佢，又多谢佢，系因为佢，所以咧我有今日被神使用。弟兄姊妹，帮我哋睇下 George Matheson 嘅生命嘅时候，佢点解能够喺极大嘅逆境里边，佢仍然被神咁大嘅使用呢？我相信一样嘢好重要，我哋要学习嘅。当佢喺逆境里边嘅时候，佢唔系将自己眼睛嘅注意力咧放喺自己嘅艰难上边。当佢喺最艰难嘅逆境里边嘅时候，佢将佢整个人嘅注意力咧集中喺神嘅身上，喺别人嘅身上，佢侍奉神，佢服侍别人。嗱，佢成功就系咁样，佢能够克服佢嘅逆境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几多人喺逆境里边被逆境所胜，就因为我哋将注意力净系放喺我哋嘅艰难上边，咁样嘅时候咧，我哋一定失败。唯有当我哋好似George Matheson 一样，我哋开始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喺神嘅身上，放喺人嘅身上嘅时候，神叫我哋胜过逆境，能够成为一个成熟合用神嘅器皿。George Matheson 写咗，佢亦都系一个写诗歌嘅人，写咗好多好感动人嘅诗歌。喺佢诗歌里面，我哋特别发现咧，佢常常系感谢神，因为佢感觉到神嘅爱充满佢啊！佢充满咗赞美、感恩。当佢写呢啲诗歌嘅时候咧，充分流露到佢点样将注意力放喺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嘅十字架上面，只系思想到我自己点样能够被神使用。弟兄姊妹，今日喺香港嘅逆境里面，你同我都要需要咁样成为成熟合用嘅器皿。喺结束嘅时候咧，我想请我哋领诗嘅弟兄咧为我哋独唱 George Matheson 好感动人嘅一首诗歌，就是我哋嘅诗歌集嘅327首《神嘅爱永不弃我》。弟兄姊妹，你有冇感觉咧喺逆境里面神好似离开你呢？ George Matheson 今日见证话俾你听，神嘅爱永不离开你。请我哋听呢首诗歌。
生长愉快。